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没有收听过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节目呢叫解读美国，主要呢就是带大家走进美国这个社会，了解美国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的制度以及啊法律相关的一些常识，希望能够大家去多了解一下美国这个社会是怎么构造的。因为作为华人和华裔，尤其是第一代的华人，可能对美国这个社会呢没有那么了解，所以呢就真的是想带大家去多了解一下美国社会，也同时呢跟大家去探讨和解读一下现在的这种面对美国的焦点话题哈。那我呢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Mason， 我现在在西雅图是一位律师我做的是诉讼和国际贸易法相关的这业务。之前呢学的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也有一段时间呢在联合国担任过这个外交官，所以呢也很开心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对这些话题的一些看法。也希望能够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及让大家可能开始一些自己的想法，可以去多研究一下我们这节目里头所讨论的各种话题。那我们之前这个节目上呢跟大家分析过就是美国整体这个社会的这构造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三权分立这些对美国制度的一些基本的常识一些普及，我们之前也聊到过，也希望如果对这些话题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往期看一看听一听我们是怎么分析这些问题的。为什么我提到三权分立呢？是因为这一期我们所讲的话题呢主要是围绕着现在这一任总统在他继位以来1月份1月20多号继任以来他做的这些可以说是轰动全球的一些举动吧。当然对于在美国的人来讲的话我们可能看到最多的呢就是他对于政府公务员这个裁人这方面的一些新闻。所以呢我希望也跟大家去今天能够讨论一下这些，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举动。那我们可能不熟悉这方面话题的听众朋友们就说，哎呦，那你所指的是什么样的裁员呢？那我所指的就是2月份以来2月份到3月份大概一个月这个时间呢，就是特朗普他的这个团队大幅度的裁减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务员，他不只是某一个部门的，他是所有部门的。那么目前以来呢，他已经裁了将近4万人。跟大家就是从历史角度来讲看一看哈，就是说这个有多么的不常见呢？就是上一次美国政府大幅度裁员的时候呢，还是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政府当然比现在要小，当时裁了几千人，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轰动那一个时代的。那现在这一个呢就是完全就超出了我们对于政府裁员的这个认知。那跟大家就是再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比较点的，就是07-08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大的金融危机对吧，就是美国华尔街因为负债以及这个 这些问题导致的大型的国际金融危机，当时最开始的裁员是多少呢？不到一万人。也就是说，这一次美国政府的裁员呢，目前来讲已经超出了2007-2008年的4倍以上啊，所以这确实是啊，前所未有的哈，这么大型的这种裁员。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这一次裁员到底啊导致了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那可能现在还是太早了啊，就因为现在啊看到3月1号的经济统计哈，就是说啊这次裁员呢虽然是大幅度裁员，但是还没有啊影响到啊任何的经济指标啊，要么是 DC 这一个地区的指标，或者是美国全球的这个指标啊，都是目前来讲还没有这种大的影响。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在2月份到3月份这段期间呢，2025年这段期间呢，我们发现其实各界就是各界这种人士都在裁员，不只是美国政府啊，这也包括比如说这个高科技产业制造业这方面都在裁员。这段时间呢，这一个月裁了大概全国裁了二十七万人左右啊，对吧？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所以说呢，其实可能政府裁员这一块，它的影响更大的呢，啊，就是美国整体对于这个裁员以及这个经济形势的看，这个整体的这个判断，它这方面的影响可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多去关注一下。那好，我们说完这个数据呢，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大幅度的裁员呢？因为想必听众朋友们也会很好奇嘛，就是为什么突然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裁掉这么多的政府的人员？这里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现任总统川普啊，他在继任之前就谈论过这些问题，就是说他觉得美国负债太严重了所以说要削减政府的开支那这个裁员呢，就是他的第一部分，就是他削减开支的第一部分之一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减少公务员这个数字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节省就是美国负债的压力，这个是他主要的动机，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他上台以来觉得这么来做的话可以整改美国政府，这个是整改整个计划里头的其中的一部分。那大家就可能想到说，哎呦裁这么多的人，他难道没有犯什么法律吗？对吧？这难道有什么法律的保护措施在里头吗？难道真的就是如果想裁员就可以裁人了这些没有任何的这个保护措施吗？这一点就很有意思了，因为这种大幅度的裁员，我们是在美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头一次见到哈，就是政府的裁员，所以这方面的法律里头可能还是比较模糊的，至少呢就是说从明面上来讲的话，可能需要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一个判决或者一个决定，就是说到底能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裁员。因为这一次的裁员呢，大多数的人就在这大概4万多人里头，大多数的人呢都是要么刚刚入职的，要么就是刚刚转入另外一个职位的，所以就是说可能要不就是刚毕业的，在美国政府要刚工作不到一年的，或者就比如说内调到另外一个岗位上不到一年或者不到两年，这种人裁的是最多的那这种人呢，在美国政府的这定义里头呢叫 probationary 啊 ，probationary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得要先试用你，对啊，这个试用期，在美国这个联邦政府的试用期呢是2年在这个试用期2年这个范围之内的话，如果想裁员的话，可能这方面的限制就会更少一些。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刚入职的，刚刚加入美国联邦政府的这种 公务员啊，可能被裁的机会会高一些的，历史上也是如此。所以说啊，为什么就是把这些人都裁掉呢？啊，因为可能法律壁垒要少一些啊，他们的保护可能要少一些。所以说我们大概就看出来了啊 ，OK， 他从这里头先开始，希望可能就是啊，通过这样子手段呢，能够削减一些开支，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吧。当然，我也想听听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法啊，因为我也想听一听大家的对于这方面的一些看法。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些人很多都是我刚才说的，要么是刚刚内调的，要么就是刚刚入职的。这些员工呢，其实里头有一些已经在美国政府里头干了很多年了，他只不过是刚刚内调到另外一个部门，这样子情况的话其实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种人呢，他可能在美国政府的工作10年20年都有可能，但是因为他内调的这个岗位不一样的话，就突然就不是他之前这种岗位的这个这种性质了。所以说这里头也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刚刚内调的这些政府的公务员，他享不享受就是其他的这种不是我们所谓的 probationary 这种员工的这种保护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问题。那刚刚谈到就是说，如果你不是 probationary 这种员工，你是不是享有一定的这种保护呢？答案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美国公务员他跟我们我们非政府的这种员工他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美国政府呢，毕竟公务员他是有一定的保护的。像我们比如说我当律师，我在一家私人律所的工作，我们这种关系呢，我跟公司的关系呢是有一个法律的定义的，它叫 at will， at will employment。 什么是 at will employment 呢？就是我什么时候想走我就可以走，但是你什么时候想解雇我都可以解雇我，它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在美国的劳动法里头呢，它是有一定定义的，就是说我们在私人企业里头的话是没有保护的。所谓的保护呢，就是说他可以他不开心的时候，或者他就是说他觉得你这个职位不需要了，他就可以把你免职掉。所以说如果比如说是个私人企业，就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的微软呀，或者是亚马逊，或者是其他的科技大厂裁员，就几万人这么裁，是法律上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所谓的 at will employment 这么一个环节在内所以从法律角度上的话是不保护这些员工的。但是呢公务员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公务员呢，他是你要解雇一个公务员呢，他是得要有这个一定的程序的，开始你得告诉这个员工你必须得要你必须得要你的现在最近的这个工作的质量不好，你要提升你的工作质量，然后有一个审批的一个过程，加上一个一个让员工能够有自己的这个话语权的这么一个部分，然后最后解雇了以后，他还可以向那个美国的联邦政府申请，就是说这个解雇的原因是不对的，所以他是有一大堆的程序的。这个程序呢，它是受保护是受法律保护的在1976年的时候，1976年，这所以是1978年，不好意思所以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1978年的时候，美国的国会颁发了一个法案，叫公务员制度改革法案。公务员制度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呢，它的本质上呢，就是保护已有的公务员。公务员就是说他不能随意被 美国政府给解雇。他这个本来这个法案的初衷是什么呢？就是怕公务员不想在美国政府就待了，因为那时候说哦，我们需要最好的人才来为我们政府工作了，所以不想就是说哎呦，突然有一些人就走了，这样子呢，政府他这些有一些项目呢，他就不能进行下去了。因为你想，美国政府的这些项目呢，它不比这种私人企业的项目，它很多都是很多年它才能实行的，而且这些项目的这些内容的话，有时候会很繁琐，尤其是在涉及到国际关系的时候，其他国家或者是美国这个政府福利发放的这方面的话，它这些制度呢，以及它这些不同的项目也是非常的繁琐的。所以美国政府当时呢，政府所谓的政府就是美国的国会呢，当时就发现就是说我们需要给公务员一定的保护。这个保护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它有一个过程，就是说你无论如何，这个公务员他的工作质量高与低，他都需要通过这一个过程才能被裁掉。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历史上就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裁员呢？为什么？因为他每一个公务员他都在过了这个 probationary 这一段期间以后的话，他都是受这个有一定的保护，就是说你一定要先告诉这个公务员他为什么要被裁掉，然后他这个公务员他本身呢也有一定的这种所谓的上诉的这么一个机会就是说你把我这个位置顶掉了，或者就是说也把我裁掉是不对的有一二三四这样子的，也可以通过这个法律的途径来保护你这个工作。所以他美国政府还是比较繁琐的也是有这个原因的。那刚才我提到三权分立这一点就很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公务员制度改革法案，我刚才提到的，它是美国国会颁发的一个法案。美国总统是没有权利去推翻美国国会颁发的法案。这个是三权分立里头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美国的这个总统呢，他没有权利去越级然后审核以及推翻国会所颁发的法案。因为他本身呢，作为总统，他是来执行美国国会颁发的法案的。执行者是没有职责也没有权利去质问国会颁发法案的最原始的这个初衷的。只有美国的司法系统，也就是美国最高法院，才有这个权利去审判若干的这些国会颁发的法案他们的合法性。如果美国最高法院没有做出这样子的判决来质疑这个法案的合法性的话，那这个法案它本身就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它必须这些规则呢也是合法的。所以说现在就有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如果这么多四万个probationary 这些员工被裁掉，那他是否关于这个公务员制度改革法案里头的这些规定，它是不是违背这些规定的？这个才是我们现在最需要达到结果以及一个判决的。因为现在这一块还是灰色地带，因为它不像那种资深的公务员那样子的有那么明确的规定。在前两年之内这里头这个灰色地带的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就是说通常来讲，即使你在前两年之内被裁掉的话，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依据的。它不是说我无理由就可以把人裁掉的，这一般是不合法的。但是呢，就是说这方面关于这方面法律分析呢也是比较少的。所以说确实现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时间点。就是说到底这些人他被裁员以后他有没有法律途径去申诉呢这个也是我们 可以去关注的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毕竟突然的就增添了这么多个就是说没失去工作的人员，对美国整体经济上的影响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那我们先稍作休息，我们休息完了以后再继续。好，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那我们休息之前呢，讨论的话题就是这一次政府裁员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休息之前也谈到了，就是说这里头有一定的法律的一些成分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那我们现在要探讨的就是它对社会上有什么问题，社会以及经济上。那我们刚才我们谈论经济这个呢，就是说在经济周期表上呢，目前还是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就是说看不出来这次裁员有没有影响到这次美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上的这个整体的数据哈。但是呢，它有一些我们可能在经济周期表上看不到的一些影响的范围。其一呢，就是关于美国政府对于各方面管控的这合规方面的一些影响。我们可以想到，就最近大家可能也觉得，就是鸡蛋的价格飞速上涨，对吧？因为有鸡瘟导致了这个鸡蛋现在就是比较缺失。那这个鸡瘟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会有这么大规模的鸡瘟呢？那这个也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了，对吧？就是说鸡瘟到底是怎么管控的呢？对吧？就是这是由美国一个部门管控的它是其实呢是叫美国的农业部，美国农业部是管控这方面的这方面的这种合规的。所以说呢，有可能裁了这么多裁了这么多员工里头也包括就是美国农业部的这些公务员那他们就是说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以及管控的话，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严格了，也导致了可能这一次鸡瘟它的时间就会比较长，对吧？还有一大部分呢，就是关于我们就是各方面的研究的基金，对吧？经费这方面也是有很大的也有很大的影响的可能批下来这些项目呢，就没有那么多员工去看去批这个项目。同时呢，可能现在美国政府也正在削减开支吧，所以说这方面受到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华人和华裔都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这些岗位呢，所以这方面可能对于大家也是比较感兴趣的，以及是可能有一些切身的一些感触吧。所以说其实像美国政府裁员呢，它的影响的范围呢，其实比这个裁员它自己本身 要广得多。啊，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它其实在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每个人身上，它是有很多的这种无限，就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影响的。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基本管控啊，这些方面其实这些这种合规的保护还是很多的。所以说裁员以及把调低这个经费呢，它其实是有很长远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美国的人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方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多关注的，就是看一看，想一想这些不同的裁员能对我们每一天的这种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好，那讲完了这一部分呢，我还想回到就是刚才我们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个政府呢，就现在我们政府呢是明显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改革性的，它是想改革很多方面的。所以说到底这个改革的这个能改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我们当然目前还是早期，所以还要继续去关注。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现在美国总统的权力呢是越来越大的，他想做成的事情的话，他有很多途径可以去做。这一点呢也是跟我们这个三权分立呢也是有一定的隔阂的，对吧？因为你想，美国历史上一般来讲，如果总统的权力太大，都一般是会通过国会或者是我们这种或者这法院的方式来牵制住美国这种权利，以防就是美国的这个总统的权力太大。因为这个呢主要的是有历史的原因的。你想当年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完了以后，他们美国我们开国元勋最害怕是什么呢？最害怕的就是美国变成像当年的英国那样子的那种一种制度。因为当时英国是一个皇家制度吧，它就是有一个国王制定所有的这些政策。就怕这种集权。所以说三权分立在这里头导致了很有意思的一个当时的这个初衷就如此。那我们可能听众朋友们也知道，就是说美国大概近20年以来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国会的权力越来越小。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两党之间的那个差距越来越大。在美国历史上大部分历史上就是美国国会即使是两党分裂的状态，就比如说众议院掌握在其中一党，然后参议院掌握在另一党的手里的时候，即使是这么一个情况的话，一般来讲他颁发法案的这个能力还是不受阻的。因为可能在美国历史上大部分的时候呢，两党之间的这个合作还是很好的。那在2000年以来，大概20-25年左右，这个两党的差距就越来越大。我们可能比较喜欢关注美国社会发展或者是美国政治发展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呢，可能也有所了解，就是在这近20年以内，两党之间矛盾是越来越激烈。以及能够合作的这些话题是越来越少的，导致呢为了政府为了能够干成任何的事情呢，都需要通过总统这一边才能真正实现他们这个目的。因为政府呢它其实在我们在美国干的事情很多啊，对吧？它不仅仅是帮我们就是履行法律，它也有很多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或者就是不能感受到，但是其实确实对我们影响很深远的一些东西。这些呢就随着国会的削弱，国会的能力削弱的这个同时呢， 就转变成总统的这么一个能力了，以及他管辖之下部门里头的这些能力。所以说现在呢，我们看到川普上台以后他其实很多方面都是总统主导的政策这一点呢其实不仅仅是川普本人他这个政府所有的这么一个趋势，他之前的拜登政府以及第一任川普政府之前的奥巴马政府都是一样的。因为总统在现在在三权分立头这个比重要比其他两个要稍微大一些了这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偶然的。这个呢主要归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两党之间的这种可能思维方式也好，意识形态也罢，他们的这种分裂导致的长期的后果。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处于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阶段了。特朗普川普上台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两个月都不到就在大手笔的去改变和改革美国政府。这一点呢是可能在美国历史上呢也是比较少见的，也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时代。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能去多了解，能去多思考，能去多看一看这些问题，然后去思考一下那到底就是说他们对美国整个这个政治制度又会有什么长远的影响呢？这一点我们也应该去关注。那么最近我看到的新闻呢，就是有很多被裁的这些政府公务员呢，他们已经集体起诉了美国政府，就是说他们被裁员是不对的，而且是没有原因的，而且是违反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公务员制度改革法案。那目前现在呢正在刚刚开始，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这个案子以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这里头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司法系统会怎样跟这个总统的这个权利他要会之间有什么互动。因为在美国历史上呢司法系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最美国最高法院他能够审阅法案以及总统的这个权利这些范围，他是有最终解释权的。他有这个解释权呢，就导致他其实可以抑制住不仅仅是国会的这么一个权利，他同样也可以抑制总统的权利。所以我们现在最值得去关注的呢，就是美国最高法院会怎样去审阅这些问题。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我刚才提到这个案子呢是正在初审这个阶段，就是第一审的这个阶段。美国呢联邦政府它是有三个联邦的这个司法系统它是有三个不同的等级的。初审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审，叫 District Court 在美国。二审也就是上诉法庭呢叫 Circuit Court。美国分为九个 circuit court， 然后最后的终审呢是美国最高法院。它这个是一个案子从初审到终审呢，它是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因为当然美国政府的案子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最高法院呢也不用受理所有的案子，它一般觉得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法律问题上我才会去审阅这个案子。那我相信这个案子就是关于裁员的合法性的案子肯定会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重视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在下面几个月里头看一看这个案子的这个进展，以及去分析一下这个案子到底会出来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案子有任何的发展的话，我也会随时在下某一期跟 听众朋友们一块去分享，一起去分析这个案子的进展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觉得在美国，如果想真正了解公民教育以及这种参政议政这些话题呢，我们首先得要去了解美国这个法律系统是怎么样运行的。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哦，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很有意思以及大规模的一个政府改革的这么一个起点。那这个起点呢，会导致我们司法系统到底怎样去应对呢？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最后的一点呢，就是美国司法系统，尤其是联邦的这个司法系统哈，这里头的法官是终身制的，所以理论上来讲，他们是没有党派的，他们只服从于这个法律的构造以及美国宪法能够允许的。所以说这一次最高法院他会去怎样审理这个案子，我们要拭目以待。好的，那我们这一期呢就基本上结束了。跟大家分享的呢，主要的就是关于这一次川普政府裁员的这么一个问题。我想强调的呢，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只是第一批改革的方案哈，因为现在川普上任以来也不到两个月，所以说他以后会做出什么样的个举动呢，我们真的是不好说。但是呢，确实从这个第一个月第两个月里头看出来这个政府呢他很执着于实行一些比较大的改革方向，而且可能采取的方式呢跟往届政府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对于我们比较感兴趣这些话题的听众朋友们呢，也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可以真正了解美国这个整个制度是怎样运行的，以及这个制度呢如何能够改革，这个制度如何能够变得更好，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看的。而现在呢，因为事情发展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所以说我们学习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多的。所以也希望这一次呢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思考的方向。因为确实说我们在下面这几个月里头能看到的这些改革的方向呢可能也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新闻里头这些报道里头以及这些看这些事情发展的过程中，也可以思考一下这里头它对于三权分立以及这个司法独立这些问题里头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的奠基之本它本来呢就是这建立在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么一个基础上，如果这个基础有所撼动的话，那它以后的这个影响会是什么样子的哈，我们也未可知。但是呢目前来看呢，就是说这个美国政府这一次的举动呢确实是之前我们没有看到的。因为当年奥巴马总统说了一句很有当时他对美国政府的评价是什么呢，他说美国政府呢就像一艘大船，就像一艘航空母舰一样，如果你想转动它的话，你需要慢慢的转，你需要慢慢的去做一些小的调整，而不是一下子就把这个船给转过来，这个船转得太快它就会翻的，他当时就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评价。那这一次我们看的呢，就是这个船呢，这艘军舰呢转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转动这个过程中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于其他的船只以及这个整个的海洋这一块的影响，我们也是目前要看到。但我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说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现在这个 整个社会的转变的速度如此之快呢，我们也一定要去睁开眼睛，去跟这个社会多互动。因为这个过程中的话，对于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和华裔的话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多了解这个社会制度，多了解这个社会本身的运行的规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只一直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范围里头活动，我们一定要跟这个社会多去接触，多去了解它。了解它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运行的。如果之后呢出现了一些事情，或者就是说这个美国社会的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跟着它一块去转变来更好去融入这个社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去研究、去探讨、去思考的话，可能长期来讲，对于我们在美的华人和华裔来讲的话，都是一个不好的发展的方向。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多了解、去多看看、去多分析一下这些问题。这一次这个裁员的问题呢，我刚才所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们节目呢时间有限，所以我只能就是在很梗概的跟大家挑一些大的方向，去让大家去分析，自己去多学习。但是呢，我希望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呢能够让大家真正去思考一下，就是说这里头它的这些法律成分到底是什么样子，它的政治色彩是什么样子，经济上的影响最后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些我鼓励我们听众朋友们去多看一看。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此为止，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